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呢，叫做如何分别为圣，如何分别为圣。那我们就要想，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那分别为圣的意思，简单的来说了，一般上就是把它分别出来，让神使用，被神使用，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在旧约，你知道有一些器皿啊，是特别分别出来，是用在这个圣殿拿来敬拜神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拿来用在别的方面的。就好像那个最后的那个巴比伦王，他就是尝试亵渎这个神的这个器皿，最后呢他遭到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呢，当我们讲分别为圣呢，就是分出来，分出来让神使用。你看在利未记20:26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是的，这以色列人呢，他是归给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的，他是跟其他的不同的，而这些民呢是不同的，是单单归给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这个国度，是不同的。你跟我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呢，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了，已经洁净了，就好像一个器皿了，一个碗碟啊，本来是肮肮脏脏的，现在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干干净净的，那拿来做什么呢？拿来被神使用，被神使用，这个就叫做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盘本来是肮脏的，但是用水洗得干干净净呢，你就可以拿来用在好的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被主耶稣买赎的，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你的生命呢已经分别出来了，你跟世上的人不同的，你要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使用。你看彼得前书怎么讲呢？1:2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我们是什么？被主的血所杀的，那么借着圣灵呢，得以成圣洁的，那么我们就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侍奉耶稣基督，那我们也叫做什么？圣徒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叫什么？圣徒啊！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我们圣，要你要不要成为圣人呢？啊，圣人是很高尚的，那基督徒就是圣徒啊，已经是圣徒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分别出来了，跟别的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乃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不同。那你的生命呢，就必须要过着一个与世人迥然不同的这个生命，你不可以跟着他们，他们抽烟你就不跟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你不跟他们喝酒，他们去酒吧你不跟他们去酒吧，他们买马票你不跟他们买马票，他们说谎你不跟他们说谎，这个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答案呢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利未记11:44-45，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边叫做 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圣洁的神，所以呢我们也要圣洁，要分别出来。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不同，神呢他会给他们一些当时的一些礼仪上的这些律例，让他们分别出来，说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吃的，让爬虫的不可以吃，猪啊你不可以吃的啊，那些鱼啊如果没有鳞的你也不可以吃，需要他们分别出来啊，洁净就是不洁净的你不要动它，叫他们学习肮脏的这个不要动它啊。这个是因为神呢要他们学习神的这个圣洁。你也是一样，你跟我一样，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东西，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你不要动。我不是讲你不可以动猪肉啊，猪肉现在是我们那是旧约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现在猪肉我们可以吃，那所以说肮脏的东西你知道是罪恶的东西，不正当的钱不要动啊，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不要看，不应该想的东西你不要想，不应该做的东西你就不应该做。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因为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什么圣洁的神。我们在这个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就要求我们说继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继续分别为圣，继续的让他使用，被他使用。你怎么能够被他使用呢？必须要继续的保持圣洁、这个是神的这个教导。第三，分别为圣的这个源头与这个责任，谁使我们叫我们分别为圣呢？你看在利未记二十章八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的，是神让我们分别为圣，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是神自己的工作。神呢也是在我们身上这样的，神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得以称义，那我们就必须要归给神，过一个成圣的这个生活，做个成圣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利未记二十章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所以我们有责任，神使我们成圣，是把神把那个碗呢洗得干干净净。那个碗呢本身呢要有责任说，确保那个碗呢不再掉进在肮脏的这个地上那些泥泞里面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如果你掉进去的话，吃亏的是你自己本身。神要让你圣洁，神叫你圣洁，神叫你分别出来，是有他的好原因的，是免得你吃亏，免得你亏欠他的荣耀，免得你得罪他。那虽然活在罪中啊，有时会给你一些甜头，给你一些欢乐，给你一些刺激，到最后啊吃亏的是谁呢？是你自己，损伤之罪是你自己本身。拿一个例子，抽烟有那些抽烟的，你感到有那种瘾，哇，一口抽一口烟感到很舒服，但是戒坐下来呢你就什么上了瘾，你就叫做什么，你叫做烟鬼的，你必须要付很多的钱，你的整个健康呢也因着你抽烟的缘故呢而被损害了，不单单损害到你自己的身体，周遭的人呢也会被你影响，对不对？你看罪所带来的这个 这种影响力是多么的大，有时候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神说你要圣洁，你要洁净啊，就是这个缘故。你听神的话语，你就是蒙福，神就会赐福，神就会带领你，那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啊。一个肯分别为圣的一个信徒啊，他的生命就能够带给神荣耀，别人看到他，诶，这个人呢跟一般上的人不同，不是，当然你不要做的怪怪啊，这个人变成活得怪怪样子，不要做，你还是像一般的人，但是呢来到一些特别的情形，你就显得诶，你不同，你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啊，这样的情形你就是能够见证基督的这个荣美，你就成为他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不是看到那个旧的你，不是看到一个魔鬼的样式，而是看到耶稣的样式，看到神的样式在你的身上啊，这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就来到第四部分呢，分别为圣的事件，你怎么样事件你这个分别为圣呢？那分别为圣的事件有三方面呢，主要三方面。第一呢是脱离这个罪恶，那么脱离不信，还有脱离这个错误的这个教导。我们先看这个脱离罪恶，圣经在提摩太后书这么样说，2:21-22说，人若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边讲到说，人一定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看上文的话，一些卑贱的事是那些错误的这个教导。那接着下来你看这种卑贱的事情呢，跟这个少年的失意，就是跟这个情义有关的啊。如果你脱离这些卑贱的事，圣经说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在圣经里面他讲有可以做金器的，可以做银器的，可以做木的，或者是泥土的。如果你脱离这些，你就会做一个金的，你可以做银的，能够被主使用。你要被主使用吗？就洁净自己，让神的灵充满你，让主耶稣的宝血常常遮盖你，那你就能够被神使用。哦，好像一个金的一个器皿，一个金的器皿能够摆上，能够招待这些客人。然后你要逃避少年的失意，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的，这些失意啊，少年的失意，那些有经过的你知道，哦，你要逃避，不要让它缠着你的心，啊，无论是贪的，无论是嫉妒，无论是什么都好，无论是其他的方面，你都要逃避。那么你追求，要追求那公义、信德这种东西，那你就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当然，当逃这个脱离罪恶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逃避淫行，逃避淫行。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6: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你看他开始就讲到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娈童就是男妓啊。啊，这个卵童男妓，青男的，青男的就是所谓的男跟男在搞在一起同性恋。你看，这个是神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淫乱的东西啊，是我们特别特别脆弱的。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性欲。本来是好的，但是却是很脆弱的。 很脆弱的，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好。所以呢，圣经常常的警告我们要逃避淫心，而华人有一句话说，万恶淫为首啊，对不对？万恶当中啊，淫是占第一位的，要很小心，一不小心你就掉进去了，一不小心你就失脚了。这种东西呢，很容易缠着我们，使我们动弹不已的。所以呢，神呢就特别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什么？圣洁，远避淫行啊，远避淫行。这个淫行呢，可以是说在这个婚前或者婚后跟第三者，圣经更讲的更加深入。只要你像一个妇人啊，看了一个妇人而动了这个淫念啊，就是犯了奸淫，你知道吗？就是那么简单，是从心中来的。所以在这些男女关系方面，在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我们要很注意，你要注意你的心，什么时候你对被其他另外一方所吸引，是让你的心呢会在颤动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小心，那时候你要小心，你不可以被他所吸引，免得你一步一步一步你就走下去，到最后呢，哎，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会掉入当中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照圣经所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是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用宝血所买的，这个是要献给主的，是要荣耀主的，不可以把它用在什么淫乱方面，淫乱方面。那特别也讲到那些在还没有结婚的那些人哦，还没有结婚，当你跟另外一个异性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保守自己，特别要保守自己，因为魔鬼很厉害的，魔鬼很狡猾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这个气氛来引诱你掉入他的陷阱。这个掉入去啊，你就不能够自拔的。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分别为圣。这是第一点，要逃避淫行。第二点呢，要逃避贪财啊。财，讲到钱呢，每一个人心呢，很容易呢就被什么，被吸引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圣经却跟我们讲，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你一贪的话，什么东西都敢做的。你知道，你为着一点钱的缘故，做一些不道德的东西。有些人甚至为着一点钱呢，竟然敢到剁掉人的命，出卖朋友，你知道吗？甚至可能都出卖自己的另一半。有些人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良心的一个地步，那么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你离开了真道，你就不按照圣经所讲的，因为圣经教导你什么，要努力的工作，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钱，但是你为了赚取钱的缘故，你什么都不离啊，你就用骗，用贿赂，用各种的方法欺欺诈诈来赚钱。人家跟你讲你不听，到最后呢，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到最后你得到那个钱，容易得到的钱也容易什么飞掉，容易的失去的。但你这属神的人，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逃避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如果你能够逃避这个贪财，你就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钱啊，钱每一个人都要的，你要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恩典，所给你的这个机会来赚钱。知足，神给你多少你就敢干，你知足，你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你就是一个最富裕的人。你那个心中一直不感觉不足够啊，钱不够啊， money not enough 啊，我告诉你啊，你一直在找，而你永远不能够满足的。但是如果你感谢神，神啊，谢谢你给我一日三餐，一个月一年，你都一年一年你都提供供应我的需要，你就能够靠主喜喜乐乐的过，你不用太多愁苦来把自己吃透的。这个是一个分别为生的这个生活。当然不要逃避偶像，逃避偶像，那逃避偶像呢，当然我相信一般上的基督徒呢都不会再去自己设立另外一个偶像来敬拜。但是呢，圣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也讲到，凡是拜偶像呢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要逃避。这偶像是什么呢？是任何东西呢能够占据你的心中，你常常的在思想，你把神的这个应有的地位呢也占有了，那些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这个爱好，可能是你的这个娱乐，可能是你的伴侣，你的另一半，可能是你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也有可能是钱财，也有可能是名誉。那你整天就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那种情况，求神帮助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偶像给挪开，让神呢常常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思想计划，思想我们的孩子，思想我们的另一半，不是的，但是不让那个来缠累我们的心，知道你来敬拜来读经你都不想读经的，敬拜你也不想敬拜的，甚至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也可能成为你的这个偶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神，是神啊，不让这些拦阻我来亲近，不让这些东西成为我的绊脚石。我是需要服侍，是的，我需要服侍我的家人，我需要读书，我需要工作，但是这个不能够夺去我对你的那种爱心，那种服侍你的这种心智，这样你才能够很好的把自己归给神来侍奉他，免得当你来这里侍奉，这里来敬拜他的时候呢，你心中还会想，哇，我家中的那些啊家务，哦，你的工作要做的东西，你这里不能够集中精神来好好的敬拜神。另外一点，我们要逃避的是除去心中的苦毒啊！你看啊，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刚才我所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然后有仇恨、增进、记恨、恼怒啊，这些东西，还有嫉妒，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拦阻我们很好的来归给神、被神使用的。心中的这种恨，心中的这种嫉妒，心中的恼怒 ，wrath， 你巴不得把对方给除掉，这样子的一种恨。那你要求神帮助，这些苦毒的这些水啊，都积在心中啊，你心中呢就没有那种主的平安，也没有主的这种喜乐了。这个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除去，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来饶恕。如果你觉得你恨一个人的话， 你不能够饶恕，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靠着你，你怎么样爱我，你怎么样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死，让我也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去爱对方。虽然你讲有时还会有那种的所谓的那种感受，还是有那种恨的感受，但没有问题，我只是说你要靠主胜过，经过一段时候这一种恨的感觉慢慢会消失了。但是你要靠主，你要把这个事情呢来带到神的面前，无论谁都好，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不能够解决的。你要把恨除掉。我常常听过一些人说，我恨他到死，我死我都不饶恕他啊！不要学像这样子，不要学像这样子，这个是其他人的做法。作为基督徒呢，你一定要饶恕，怎么样都好，你一定要饶恕。怎么样饶恕？就是靠主的恩典，求主耶稣帮助，主耶稣能够的，主耶稣有这样宽大的这个心，饶恕赦免了，我们要学像他的这个样式，那这样呢，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你的生命就有主的这个喜乐，主的灵就能够充满你的心，你就能够很好的什么来服侍他，归给神，让他使用，不然呢，这些东西一定会左等啊，这边拦阻着你，那边又堵住你，不能够很好的来侍奉神，求神施恩帮助。这就是所谓的分别为圣的第一方面，脱离这个罪恶。当然第二方面呢，要脱离这个不信，脱离不信。哥林多后书六章14-15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那这一段经文呢，是特别针对啊信跟不信啊，不要拿这一段经文来讲一些当人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有不同的教义，你是用这个来讲啊，我觉得不恰当的。这一段经文是特别信跟不信的，黑暗跟什么光明，基督跟什么比列啊，这个是特别信跟不信的这一方面。所以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如果你要分别为圣的话，你要在这方面弄清楚。第一，不要在婚姻上以不信的结为伴侣。你在婚姻上好，你信主了，你知道信主一定要跟一个信主的在一起，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不一样，信主的生命有个信主一个主的这个生命，不信主的是没有主的这个生命，完全不同的，而且他们的整个人生观人生的价值也是不同的，这两个人怎么能够配合在一起呢？不能够的，不能够同负一轭的啊！有人说这个驴啊跟这个牛啊是不能够在一起耕田的，他们的做法不一样，他们的这个行动不一样啊，很难在一起耕田的，所以会闹出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跟不同的啊，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你信主，现在你信主之后呢，你应该做的就是说，你借着你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见证，你生命上的见证，慢慢的带领他，为他祷告，为你另一半祷告，带领他来相信主，因为这是美好的，很美好的。如果有一天他能够跟你一起信主的话，你就能够一起说同一个步伐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那信主跟信主的在一起生活，我讲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蒙福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你不要气馁，你也不要灰心，你继续的围着你另外一半还没有相信的，为他祷告，保不了有一天神呢带领他，
神是那位听祷告，你肯心智，你有这样的一个心，你为他祷告，你也可以把那需要告诉给教会，告诉给我们，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为他祷告，然后神呢会做他奇妙的工作。第二点呢，不要在信仰上以不信的这个妥协以合作。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个葛培里吧，哦，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力的这个讲员呢，当然现在他已经离开世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他的一些过去，他的错误。开始的时候他是走这个基要派，他就完全的相信主，完全的说有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立场。但是呢到他年老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在年老，其实他在中年的时候他就慢慢走歪了。怎么讲呢？有人问他，你认为基督教的前景如何？前景如何？基督教的前景如何？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他们啊，可能还不知道耶稣的名，但他们心中知道缺少一些东西，只要他转向内心的光啊，我想他们是得救的，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在天堂会面的。他的意思说啊，你不用相信主耶稣了，不一定要相信主耶稣的，只要你心中啊有一种感觉，有一种亮光引导你啊，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进天堂的。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就除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持守。但是这个葛培里就很可惜，他后来他没有持守，而且他组织的这些大型的这些布道会啊，我相信有一次他来过新加坡啊，他组织这布道会很大型的，然后很大型，他就很多人需要很多的人来支持，对吧？所以有不同的教会，这教会可能是一些不信的教会，那么有些也他们的这个教义也是不是很明确的，甚至一些其他的不信的这些也来跟他参与，他都接受，所以他走上了跟这些不信的妥协在一起，很可惜。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走这条道路，你要抓住这个真理，说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没有别的方法，不是靠着哦，你心中有那种的这个特别的亮光，或者你借助这些自然界，哦，你自然会认识神，自然得救的，没有这回事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才能够得救的。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普世基督教谢浸会啊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他们所提倡的这个普世运动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基督教，无论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话，没有问题，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这个是所谓的 ecumenism，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最后啊，他是要把所有的宗教啊集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那边讲到的那个大印记。然后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以前当那些教会领袖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人不相信，有吗？有这回事吗？今天呢，这些事情呢都一一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信跟不信的呢一起合作，那这就不是分别为圣。你要分别为圣呢，就是你要跟着主的这个教导，信的属主的，好好的来侍奉他。我说在信仰方面，我不是说哦，这从今以后你就不跟他们做朋友，不是的，你还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但是来到信仰方面呢，你必须要清楚 你需要知道你自己的立场。分别为圣的这事件的第三点呢，是脱离这个错误的这个教导，错误的教导。这边呢，你看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但要掩蔽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说话如同渡疮，越烂越大，其中有洗米乃和非离兔，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了。这个是讲到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讲一些东西呢是不合乎真道的，是跟这个真道呢背道而驰的。那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你看怎么样对待这些呢，这些人呢，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地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些人呢，他们讲什么，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了。这些人什么呢，我们是讲他们所提倡的是这幻影论，幻影论就是说主耶稣没有真真实实的以肉体诞生成为一个人，没有人，你说看到这个耶稣呢是个幻影罢了，就是真的一个肉体啊，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不承认主耶稣能够救他们的。OK，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守着的，就没有上帝；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幼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案，因为如果你问他的案呢，就在他的耳上有份。这个是特别讲到那些讲教导异端的，我说教导异端的这些人，你不要随随便便有一些人跟你的一些教育一点点异教育不同，你就开始不接待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些呢是特别特别那些离开真道的这些人，你甚至连问他的案都不要问他。你要注意哪一些呢？注意第一是这个新神学派 modernism。 你跟我目前在这个教会，你不会觉得有这个东西的影响，但是呢在几十年前呢，很多的教会呢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新神学派的这个影响。他们讲什么呢？神啊是一个永恒的力量，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讲这个是个一个永恒的一个力量罢了，就好像说神是好像这个 magnet 的那个吸引力罢了，那 the force 罢了，不是真正有位格的。他们说万物呢不是世纪由神创造的，而是自始至终存在而且渐渐进化的。他们说耶稣是人的模范，是伟大的这个理论教师啊，他是个完全人，就是这样，是吧，一个道德很好的人。耶稣一切的神迹呢，乃是圣经中过分渲染的传奇性记载。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这个神迹啊。哦，他们讲这个，你知道当时啊，耶稣啊，他在这个加利利海上走啊，为什么能够在海上走呢？哦，因为当时啊，那个海的这个水很浅，而且又有这个石头在那边的，所以他是搭着石头走过去的。那为什么耶利哥城呢？为什么会倒塌？哦，他们讲哦，耶利哥城会倒塌，是因为当时呢有很多人啊，看到这些以色列在那边绕来绕去啊，他们很惊讶，他们走去那个城的这个上面，就很多人站在那边的时候，就整个墙不能够支撑他们的压力，他们的这个重量，就整个就倒塌下来。这是他们给的这个答案，是用人的方法来解释，但是这个圣经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他说 这是神迹来的，神的作为是神迹来的。但是这些新神学派呢，很多时候不信神迹。他说耶稣可以说是神的儿子，但正如人类都是神的儿子一样，耶稣乃是天眼进化过程中最高的这个产物。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教法。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我们现在我们所教导的都是按照神的这个话语，按照正统把真理传给大家，所以大家好好的学习，你就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叫做灵恩派啊，灵恩派每次我都提出这个灵恩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恩派呢，我不是讲所有的他的教导呢都有问题，在某一方面呢他们是跟着圣经，在很多但是有许多的方面呢却没有跟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没有跟着圣经的教导。你看呢这边讲的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以那赫夫敬虔的，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了，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啊，妄于并那坏了信术，是伤真理之人的真经，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啊。最后的那个，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有时候很多时候都会以敬虔为得利的这个门路，他们呢讲财富与健康的神学啊，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这个钱财。他们就想说，如果啊你要更富有的话，你就多奉献，因为按照他们的解释说，神呢是把很多的财富赐给基督徒的。那我不否认神会赐福给我们，但是神没有答应说每一个呢都会很有钱。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保罗不一定有钱，耶稣不一定有钱，但是他们的教导说，哦，基督徒一定被神赐福，一定会变得很有钱的。所以呢，他们就常常的强调，你奉献多，神就把更多的这个财富给你。所以呢有一个人啊，叫 Kenneth Copeland， 他这样的，让你看一看他的样子先啊。啊，这个就是 Kenneth Copeland， 他自己有自己的本身的这个飞机啊，是教会从教会的这个钱买的，他有钱到这个地步。这个人呢他讲什么，他说当富裕的种子啊栽在你的心里啊，你的意志力里啊，即你的情感力啊，它最终会产出极大的这个财富丰收啊。英文读给你听啊， As the seeds of prosperity are planted in your heart, in your will, and in your emotions, they eventually produce a great financial harvest. 啊，就是说你一直想啊，我会富有了，我会富裕了，我会发财了，我会发大了啊，心中在想，你就说好，我一定要赚钱，我一定要成为富有。把你感情上哇，是的，我会富有了。最后他说，你一定会变成大富翁的，你一定在财富方面呢，一定得到大丰收的。那这就是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但呢，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他们的这个奇怪的这个行为啊，当这个。这些灵恩派出现的时候，然后讲这些方圆啊，用奇怪的东西，他们会在地上爬啊，被这个圣灵击倒啊，啊，有些人说，我们到底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啊？基督徒都不敢说下定论了，到底是不是哦？你讲是的话，你是亵渎圣灵哦。但是你看一看啊，等一下我给你看的这个左边啊，左边呢是一个 我们讲这个 Lini Kundalini Spirit， 就是这个印度教里面，印度里面的这个他们的气功，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气功，对不对？他们印度人有印度人气功。那当他们练气功的时候呢，他们的情形，右边呢是被所谓的他们灵恩派所讲的被圣灵击倒啊，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那种怪异的这个表现啊，一样不一样？你看一看，当我在网上我这样看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了，两者都相同啊，两者都相同啊。你看到吗？是圣灵吗？是圣灵的工作吗？你就很清楚，你断然很肯定的说，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对处理这个东西，我们就说不要随便的相信。当然在某一方面他们的教导是也是符合圣经的，在这一方面他们就真的是偏离了正道，可能把邪灵呢带进了教会。那么当然他们把这个精力啊，他们把精力呢看得更加重要，比圣经更加重要。好，而且呢他们高举人啊，他们在崇拜的那种方式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能够安安静静能够好好的思想，他们高举人啊，那么玩弄这个情感啊，让人的情感很激昂，这样子这种情形。那我们敬拜神不是不可以有这个波动，不是不可以的，有这种情感的这个流露，但是要按着这个真理的方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另外一方面呢要注意是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呢特别是在中国，以前在中国好像现在也是在中国被影响，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呢也去到世界的各地啊，都会影响我们的。那这个东方闪电呢是在1993年呢在这个中国的河南省呢兴起来的一个异端邪教组织啊，组织。那么东方的这个闪电的女基督呢是被另外一个幕后神话的人呢所控制，这个人呢叫做赵维山啊，他才是真正的这个发起人啊。那么这个女基督啊，按照他们的这个考察，他本来啊，他考这高考啊落榜的时候呢，他受到这个精神的这个严重的刺激呢，然后呢被鬼附啊，然后患了这个精神病。然后由于呢治疗无效，被人带进教会来相信耶稣，然后他精神呢好了一段时候，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就参加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然后被他们使用。那为什么讲有女基督呢？按理说基督啊是男的，对不对？按理说基督是男的，他们是扭曲这个圣经，他们是按照这个创世纪1:27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啊造人啊，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哦，所以说呢，第一次来的这个基督呢是男的，这是耶稣是男的。那第二次呢来的呢是女的，啊，这个呢是邪教人，很危险的，他可以绑架，他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把人引进他的这个组织里面。啊，你们要小心，在网上的时候呢会遇到这些人的，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啊。另外一些呢是耶和华见证人，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他有许多的这个教育的错误，其中一点呢最重要呢，他是讲到主耶稣啊不是神的儿子，他讲主耶稣呢是最高的一个受造者，是一个被造者，他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天使，不是神来的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错误的教导。那么他也讲圣灵是没有位格的，不过是上帝的动力而已啊。他们呢有时会敲门呢，在这个地方啊，他敲门，他说来，我跟你一起上这个查考圣经啊，你不要让他进去啊，你他进去让他跟你一直查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根据呢。你跟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跟着他说，哦，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个被造的这个最大的天使，那你就陷入了他们的这个 错误的教导里面了。当然另外一个呢，我们讲为我所谓的这个新纪元运动啊 New Age Movement， 那这个呢你跟我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呢它的中心呢是自己的内在，他说你能够成为自己的神啊，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啊，他有这样的教导，你要成为神啊，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啊，对不对？我们心中有这个这样子的意念，但是这个就是撒旦试探这个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所给他们的这个引诱，要他们像神那样。那么他说耶稣不是唯一的基督啊，其他的教主也可以是基督的化身，那其他的教主也是可能是基督来的，所以这个基督呢啊，显现在这个基督教，也可能显现在别的宗教里面啊，这是他们的讲法啊。神是一种动力罢了，一种动力罢了，神不是一个真正的是个有位格，有那感情，有那种意志力，有那种智慧，不是的，只不过是一种动力罢了。而且他讲人是应该从灵界里寻求去接受教导跟指示啊，从灵界里面啊，你跟那些灵界的灵体跟他们接触。而这个时代呢，他们常常提倡这样子跟灵界接触。那么每个宗教呢都引到同一个目标，我们所谓的殊途同归啊。啊，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每一个宗教都一样的，你只要你信哪一个宗教的好，你总是来到天堂的，你总是回到天堂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是圣经的教，如果是的话，我什么都可以信。但是圣经不是，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能够拯救你。他最后呢，他讲巴比伦、埃及及希腊的古时智慧啊，是一切真理的这个基础啊。这些古时的那些文学啊，那些东西啊，那些知识啊，才是真正的这些真理的这个基础，不是圣经。但是我们相信呢，圣经是我们的基础。你相信圣经，你就对了，你就站在一个很稳的这个根基上。如果你不相信，你是邪。听那些人讲那些越古越老的东西是有智慧的，那你就陷入这魔鬼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些错误的教导，你跟我呢都要分别出来，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不要被他们所谓的愚弄啊。当然另外一点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因着芝麻绿豆的这些差异啊而闹分离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14到15节，那边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们，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啊。当然这个讲的听我们信上所讲的这个，特别是针对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啊，这个是他讲说你要记下他名字，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呢接着下来说，但不要以他为什么仇人，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啊。在这边呢他没有说你跟我一点不遵守的东西你就完全的把他当作仇人，他的意思不是还会劝他如弟兄。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些这些所谓的这些教育的一些所谓的不同啊，我不要围着一些非必要的这些教育呢来争吵到脸红耳赤，那么你死我活，你是浪费很多时间，很多这个精力，很多人力财力等等。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这个原则呢是很管用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在基要的事上呢要同心，在非基要的事上呢有自由，在凡事上呢都要有爱心。当然你必须要确定什么是基要，什么是非基要的，你确定了你就在这方面按照这方面的这个原则去行的话，那神呢就会赐福给我们。 如果是一些这个混淆不清的或者很争议性的这个信仰问题呢，我们就不要太过坚持自己的看法，尝试了解对方，看对方的讲法是什么。好，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的，也不要因着一点点就把对方呢当作是仇人。以前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但是呢有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可惜，今天我跟你是在主里面是朋友，隔天就是仇人，这是很可惜的，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学习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能够的话，就好像在饥饿的事上要同心，在非饥饿的事上呢有自由，然后要尊敬不同的人的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能够在爱心上呢彼此的建立，那么很好的来推广神的这个国度，建立这种弟兄姐妹，建立教会，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的蒙福。所以我讲到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很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要脱离这个罪，要脱离这个不幸，要脱离这错误的教导，这样你的整个生命呢就能够很好的被神使用，归给神，好好的活出基督馨香之味。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你相信他，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了，你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你就会发现到这位救主会引领你的道路，让你有永生的这个盼望，让你能够为他而活，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怜悯我们大家。主啊，你叫我们要分别为圣，是的，我们要归给你，让你使用。主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分辨，知道哪一些东西是污秽的，哪一点东西会沾染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哪一些东西会破坏我们与你的关系。主，我们都要一一的把它们摒弃，我们都要除去，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让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心中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思想，好叫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你。主啊，你自己恩待我，叫我们实在能够在你手中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被你所使用。你自己保守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